我读了好几篇，从耶利米书一直到现在，这个先知书呢，读了好几篇。我今天对以西结书的一些感想啊，不是读完以后的一个感想，而是这个感想其实是一个过程，是在一个发生的过程，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想。那么，我觉得我读以西结书，我真的是体会了，我们读先知书，就是能够让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感动，而且体会先知的那种 feeling。我个人的感想是，首先我们一定要对先知，这位先知就是以西结或者是的背景，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，还有他写这本先知书的时间，他的时间时期是怎么一回事，什么时候，还有他写这本他这个先知他说预言的这个当时的环，他所处的环境啊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然后还有就是先知说预言的，听他说预言的对象，我觉得我如果事先能够都把它弄得很清楚，就算中间不断的过程中弄清楚，我觉得对我在读这些以西结书的时候，就感觉好像我可以有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，不会觉得好像隔岸观火，在看看一群人在演一场戏的那样子的感觉。好，那么我就觉得特别有感，将来之后如果有人要问我说，哎呦，想到需要读先知书啊，这样我会这样子建议啊。那么至于细节呢，我也不在这里讲，各位弟兄姐妹可能都比我还要更熟悉。那么第二点，我觉得要了解这个先知，读了这么多，一路下来，我觉得先知写这本书的历史啊，非历史背景，写作的背景太重要了。以西结书就是很棒的，他就是如果有一个姐妹是一个基督徒，像我一样从来没有读过先知书，然后先知书中以西结书，哇，听了就吓死了，不是完全没有概念啊，就是要问我要怎么用一两分钟告诉他说，哎，你说一下这个以西结书怎么回事？那么我想我会按照以西结书的时间来分，它分三大个时期，就是 between 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在第一章第二到第二十四章，它就是主前的593年到588年之间。那么它主，这是它被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掳，在那巴比伦河边非常凄苦的。那么它的讯息是什么呢？先知在这一段这个时期，他指责以色列人的背道而驰，以及神，以及他对这些人要宣告，这个耶路撒冷将会被毁灭，犹大将要亡。这个信息是非常凄苦的。其实啊，还有先知本身，这个时候他自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故，很悲惨的。然后我会说第二个时期，就是第25章到第32章。也就是主前的588年到586年这中间，对列国的审判。我觉得最近我以前读对列国的审判的时候，我是觉得，哎，好像一个插曲一样啊，叫做表达。其实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神不是以色列的神，神是宇宙之神，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他可以惩罚以色列，审判以色列，他也审判所有的人。所以这是对这个时期，就是对列国发出一个审判的一个预言。然后就进入最后一个，就是第三个阶段，第33章到第48章，也就是主前的586年之后，这就是犹大国已经被灭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的主要的讯息呢，就是讲对以色列将来复兴的一个应许和预言。那么先发生了第一个阶段，第二个阶段这么凄苦悲惨的这个事情之后，第三个阶段，这是对以色列人的欣慰，而且这第三个阶段真的是充分的显示了神的恩慈，他的慈爱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在以色列面对了这个国破家亡山河不再的这种痛，这种可悲惨，然后一种新的一个指望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会把以西结这样子来用一个很简短的来说明。好，那么我不再赘述。我从以西结书我得到两件得着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觉得呢，尤其是每天灵修完，最听到弟兄姐妹长老们的这个分享，给我最大的帮助，就是我从今以后给我一个比较正确的 给我一个比较正确的，我竟然超时了，给我一个比较正确的 guideline， 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了这些圣经中的意象，圣经中的预言，甚至于圣经中常常会出现特殊表象的这些动作啊，或者是什么比喻啊，可以让我循着一个比较，觉得我觉得是比较属灵的这个方向去解读，而不是让我自己天马行空的去解读，有的时候就解得太偏了，或脱离主题，或者卡住了。我这一点我非常感谢，这是我从这个每次灵修之后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分享呢，得着的一个这个学习到的啊，我觉得我读圣经的时候会比较精准的来读，我自己这么觉得，也觉得很高兴。最后就是我今天的分享的结束，这是一个过程，我说过我的感想是一个过程，我从以西结书学到最大的，现在还继续在想中，我觉得我怎么样在面对一个很凄惨，不要说凄惨，很凄苦很艰困的环境，这个环境是指的不只是客观的环境，也可能是我身体的环境，甚至可我属灵的环境，一个是比较凄苦很悲凉的一个比较没有希望的一个，也许没有到国破家亡山河不再的这种惨境，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惨况的时候，我的服事，我要怎么样面对我的服事，我的服事要如何做，我的服事让我的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仍然站得住，我的服事仍然是服在神的手下，我的服事仍然是让神的圣灵在我的身上，然后让我自己在这样子一个艰苦悲凉的处境当中，仍然可以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啊！这是我还在继续，这是我的感想。